刘必定躲起了步，眼睛时而看着天花板，时而看着大办公室里的盆景花卉。说话的声音不高，却透着轻蔑和阴毒。司和平，你真让我痛苦啊！我再也没想到你这堂堂北柴集团董事长的愚蠢和无知会达到这种程度，让我十分震惊啊！和你这么一个对证券市场毫无感觉的人合作，真是我的大不幸啊！怪不得你在香港会被杨柳和简杰克伏击，甚至被我前妻齐小华放水。更不幸的是，你政治斗争的传统思维又那么强烈，联想还那么丰富，竟能想到当年的股权转让，想到我的怨愤。孙和平心头的猪油仍糊得很厚实。刘必定，难道你不怨愤吗？刘必定在孙和平面前站住了。我为啥要怨愤呢？那笔股权不给你和北柴，我也会给北方重工，给杨柳。当时我站在悬崖上，往哪边跳都是跳，逼我跳下去的是时势，是命运，和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孙和平心头的猪油开始融化了。必定，如果你这话是真的。刘必定道，难道会是假的吗？我至于打入你北柴的内部，和你来个同归于尽的大爆炸吗？我对政治斗争那一套会感兴趣吗？我不是杨柳，也不是你，既不要官场上的乌纱帽，也不要啥伟大的企业，我要的是暴利，奇迹般暴增的财富，为此不惜在刀锋上跳舞。所以我明白告诉你，就是你想爆炸，想到白云山去踩石头，我也不会奉陪。孙和平实在没有市场感觉，根本不知道操纵做庄是咋回事。他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这小子仍没悟出他的意图，眨着眼探问，那你故意释放利空，打压北柴股价，你自己的利益还有我们的利益在哪儿呢？刘必定只得耐心地开导，就在股价的大幅震荡中，先把股价打到泥里去，然后低位吸货，吃足筹码，再迅速拉起来。迄今为止，知道赵安邦和王汝成这个绝密电话的就是你我。你愚蠢地认为应该用这个天大的利好去稳定股价，甚至恨不得明天就能宣布出来。孙和平连连点头，是啊是啊，股价从60多跌到40多，跌得我心惊肉跳啊。必定，你都不知道我这阵子是咋熬过来的。刘必定道，你不说我也能想象到，但你熬过来了，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了，现在到了向市场索取巨额回报的时候了。所以听到你的电话报喜，我就找了齐明，故意带着对你的怨恨爆料，诱导他写了这篇文章，还让我妹妹花钱请了两个著名股评家写了两篇分析文章。今天过来时，我注意了一下，两位股评家的文章也已挂到全国各大财经网站上了。北柴再跌10%至15%是可以预期的。如果我们在36元附近吃足货，你的特大利好公告也应该出来了。到那时，也许就是10几个涨停板，既不影响你高价增发圈钱，还能在市场上大赚一笔。孙和平总算听明白了，身子往沙发靠背上一倒，讷讷道：“刘必定啊，刘必定。”你可吓死我了，这种作战策略你咋事先不给我说一说？刘必定没好气道，老同学，你看看你现在这副熊样吧，整个一惊弓之鸟啊，我敢和你事先说这种刀锋上的舞蹈啊？说了你会同意吗？孙和平想了想承认说，也许不会同意，但绝不是什么愚蠢。刘必定，请你也冷静想想，我真愚蠢的话，能有今天这个北柴集团吗？刘必定道，我说的愚蠢是有特定指向的，是指股票市场的操纵。孙和平恢复了常态，那也可以理解吗？你老兄是操纵市场的犯罪老手，艺高胆大吗？ 我他妈的是初犯，毕竟缺乏历练。再说我又碰到了些麻烦， K 省纪委找过我了，赵安鹏都要我到检察院去自首了。刘必定吓了一跳，哎，咋回事？你他妈的这时候可不能出啥事啊。孙和平摆摆手，都过去了，没啥了不得的。把汤钱广告的事简单说了说，最后道，赵安邦省长也就是吓我一下，让我以后规矩点。此后又说起了下一步市场操作。孙和平政治斗争的思维这时候起好作用，要刘必定警惕杨柳和北仲的动作。孙和平认为，作为同业竞争的对手，没有谁比杨柳更了解北柴的底细了。如果北柴股价继续暴跌，价值严重低估，杨柳很有可能重兵伏击，重演一次香港之战。孙和平这个提醒很及时，刘必定认为香港之战的再度发生不是不可能，杨柳和北仲有可能设伏，简捷克的 DMG 估计也不会袖手旁观。如此一来，他这一仗就难打了，此役的盈利目标将大幅下降。被孙和平送回家后，刘必定无法安眠了，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杨柳本来就有官方背景，现在的新总裁裴小军又是裴一红的儿子，孙和平知道的信息他们会不知道吗？十有八九会知道，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如果他们也在利好出台前看到了底牌，他按原定方案继续打压，把此前陆续吃进的大量筹码以更低价吐出来，那就愚蠢之极了。然而该愚蠢时还就得愚蠢，对北柴的股价不进一步打压还真不行。张曼丽和妹妹两边的老鼠仓目前还按她的指令空着仓啊，几十个账户上的1亿3000多万资金眼巴巴地等着低位那些带血的筹码呢。他应该愚蠢一下，把手上属于北柴的高位筹码在明天开盘集合竞价时就以新的跌停价卖给张曼丽和妹妹两边的老鼠仓。当然这一来就有点对不起孙和平和北柴了，但这又有啥关系呢？在今天这场秘密会晤中，他已向孙和平交了底吗？打压是既定战略。再说这1亿3000万不像借自北柴的那3亿，是秘密的，并不在北柴投资部的监控中。至于杨柳的北仲和简捷克的 DMG， 爱来就来吧，他们真的都来抢筹，股价就推上去了，孙和平也没话说。而在股价上升过程中，他为北柴操作的这5亿最终肯定不会亏损的，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主意打定，刘碧英把张曼丽和妹妹刘碧英从睡梦中叫了起来，让他们到楼下客厅喝咖啡。两个女人睡眼惺忪下了楼，咖啡一喝都精神了。刘碧定这才说了说情况，下达了老鼠仓满仓吃进北柴的命令。张曼丽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从不怀疑他的指令，没多说什么。刘碧英却提出了疑问，哥，昨日收盘跌停位置可还压着上千万股啊，现在全仓吃进是不是早了？要是北仲和 DMG 不跟进再跌呢？刘碧定说，再跌我们那3亿账户接着吃嘛，吃足了北柴5亿继续吃，反正我们手上有底牌，所以明天的跌停37元5角就是我们此轮打压的底线了，进一步打压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刘碧英尖锐的道，万一底牌变了呢？官场上的事说得清吗？哥你可想清楚了，现在市场那么好，就是不做北柴我们也不少赚。刘碧定坚定地说，但没有这种看着底牌豪赌的暴力，说穿了这又是一场刀锋上的舞蹈，底牌真若变了就接受流血出局的事实，底牌没变我们就赢得盆满钵满， 你们要保证，在明日集合竞价前，所有操盘手必须及时到位，在37.5元的跌停位置承接北柴的打压盘，一次性吃足货。如果大量抛盘跟着压下来，我刚才说过的2-3梯队会陆续跟上，渐次抛空其他股票，用9亿资金进行底线决战。两个他身边最亲近的女人全被他这关键时刻的气势镇住了。刘必定感觉好极了，记住，明天不是一般的日子，很可能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兵败2003之后，一个叫刘必定的市场英雄将崛起于2007。明天的决战不但是北柴股价的市场拐点，也是我们崛起的起点。杨柳敏感地注意到了北柴股价的持续暴跌。昨天，整个机械装备板块强势盘整，北方重工高收56元3角，北柴竟全天跌停，收盘价只有41元多。更蹊跷的是，今天开盘又是一个跌停板，跌到了37.5元。集合竞价一下子成交了近400万股。杨柳觉得哪里不太对头，打了个电话给集团证券部总监，要他们了解一下，是不是正大重机的股权真要被 K 省国资委收回了。同时认真做了个分析，在假定正大重机股权被收回但没有其他新利空的情况下，北柴股份的合理市价应该是多少，要求证券部再马上给他一个报告，越快越好。电话刚打完，裴小军就到了，见他电脑荧屏上是北柴的分时走势图，伸过头看了看，幸灾乐祸说：
哟，又是一个跌停板呐，这下孙猴子惨了，北柴猴山上的火灾看来很严重嘛，还没有熄灭的迹象啊。
杨柳颇为愉快地和裴小军讨论起来：
哎，你说财经早报和网上的文章会不会是 K 省国资委受益的？对了， K 省有没有新消息啊？
裴小军说：
哎，这两天事儿多，没顾上和 K 省那边联系，但应该有 K 省国资委的背景，否则齐明和那两个著名股评家敢这么乱说呀。杨老师，你别烦了，孙猴子是自作自受，反正咱们手上没他的北柴了。
杨柳笑道：
小裴，你不够意思呀，也孙猴子了，就没想过帮着人家救救灾？北柴从60多元跌到今天的37元多，还没跌透啊。就算正大重机转让真的无效，北柴也不该这么暴跌了。别人不了解，我们作为重卡机械的从业者也不清楚业内情况吗？北柴的业绩一直在大幅增长，增速高北方重工20多个百分点，股价不应低于我们吗？
裴小军一怔：
也是啊。
忙从电脑里调出北方重工走势图，边看边说：
哦，我们北方重工也跌了点，目前在55元盘整。杨老师，听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来次短平快的出击，趁机抄一把北柴的底啊？
杨柳思索着：
为什么不呢？我们高位卖掉的北柴好像该买些回来了，不过风险必须充分考虑，我刚下了个指令，让证券部紧急研究。
裴小军反应机敏而及时：那我现在就找王汝成的大秘，看看 K 省有啥新情况吧。说着掏出手机拨了起来，手机通了，对方却没人接听。裴小军便又发了个信息，说是有事要请教，让对方方便时复机。这时已是10:15，北柴的跌停有所松动，时不时有4位数的大单进场吃货。从分时图看，多空争夺相当激烈，开盘才45分钟，成交量已达1400多万股，压在跌停位置上的卖盘已不到200万股了。毕竟是大牛市，北柴的股价又经历了大幅下跌，应该是最后探底了。杨柳心里痒痒的，真想操起电话让证券部立即吃惊。
但犹豫半天还是没敢下这个命令。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除非他能证明危墙已获得了支撑。但证券部的研究报告还没传过来，裴小军发了信息过去， K 省那边也没回话。出于谨慎的考虑，他只能等待。裴小军是约好来谈集团战略规划的，为此准备了好几天。见他一直盯着电脑看，估计心里不太舒服。小伙子却又没明说，知道。杨老师，别看盘了，北柴今天这种跌法肯定没啥好事，咱能抄底出击一把当然好，不行就算了，市场机会多的是，我们还是研究一下大事吧。杨柳心里没把裴小军的所谓大事当回事，尤其是涉及集团战略规划的大事。这种大事本来就不该这位总裁多操心，主要是他和董事局的事儿。可裴小军非要谈，不应付也不行。杨柳便把目光从电脑上移开，笑眯眯地看着裴小军说，小裴，那就开始吧，我交代了，今天谁都不见，就听你说。哦，要喝茶自己倒，茶叶在任雪琪旁边的柜子里。裴小军从对面的高背沙发上站了起来，杨柳以为裴小军要去泡茶，不料裴小军却伸手将他桌上的电脑显示屏调转了个方向，还半真不假说，我敬爱的杨老师啊，您老能不能暂时放下北柴这里掉进泥里的小芝麻，听我给你谈谈未来的大西瓜呀，这可是我的智慧结晶啊。杨柳心里不悦，脸上仍在笑，哈，好好好，小裴，你谈，你谈吧。裴小军谈了起来，从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积极变化，谈到集团原规划的局限性，从孙和平和北柴利用资本运作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到北仲此次趁火打劫一举拿下平州钢铁控股权的经典战例，雄心勃勃地提出，趁着现在市场火爆，牛气冲天，北方重工股价高昂，增发8至10亿股，把除宁川陆基之外的全部集团资产都装入北方重工整体上市。杨老师，这么好的市场机会，你想我们不及时抓住是不是太可惜啊？集团原定战略规划的基本思路是产业资本的自我发展，这没啥不对的，当时没这么好的资本市场，现在情况变了，金融资本把明天看得这么美好，愿意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市盈率购买我们企业，我们为啥不马上卖掉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才可能实现的产业价值，我们今天就能在金融资本的疯狂中一举实现，简直匪夷所思啊。杨柳不得不承认，裴小军有头脑，把事情的本质看透了，同样看透的还有马毅。马毅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有深刻认识，当股市陷入疯狂后，马毅卖光了手上的股票，退出了这场非理性博弈。于是便说，小裴啊，你想的这些我也早想到了，否则不会有北方重工香港和内地的两地上市，也不会有宁川陆基和文柴的捆绑上市吗？裴小军乐了，杨老师，这我注意到了，北方重工两地上市时，集团资产装了不少进去，宁川陆基又捆绑了文柴，干得漂亮，所以我才顺着你的这个大思路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建议。具体方案我是这样想的，这8至10亿股的增发，一半以集团资产认购，一半公开对市场发行，北方重工股价目前是55元，以后甚至涨到70-80元，我们就算按50元增发也赚疯了，不但实现了集团整体上市，还一举圈到了200多亿。有这200多亿，我们足以再造一个北中集团了。哦，对了对了，杨老师，我刚得到一个信息，简捷克的 DMG 在欧洲控股一家重机装备公司，是法兰克福的上市公司，正想转让控股权来。杨柳打断了裴小军的话头，这事我知道，简捷克和我提过，我没理他。小裴，简捷克和 DMG 是干啥的你也许不是太清楚，他们的做法就是在某个企业碰到困难， 价值被大幅低估的时候吃紧，收拾光鲜了，市场也好了，高价转手卖给别人，这个当我们可别去上啊。裴小军争辩说，杨老师，但另一个问题你想过吗？ DMG 的这家公司在欧洲不少国家有市场，其份额比 JOP 少不了多少，如果价格比较合理，我们拿下了这家公司，也就顺手拿下了这些市场份额吗？杨柳未置可否，只问，
哎，小裴，你说完了吗？没说完继续说。
裴小军道，
先说这么多吧。
又解释了一下 DMG 欧洲公司的事儿，我是顺口一说，主要是国际化的问题得考虑了，你和董事局参考吧。杨柳这才笑着缓缓开了口，
小裴，你不简单，脑瓜好使，你说的都对，总体想法很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太急躁了，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想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这不可能也不现实。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首先，我们看到的这种高价出卖明天的大好机会，其他产业资本就没看到吗？请回答。
裴小军笑道，当然也看到了，不少上市公司都想高价增发嘛。孙和平的北辰不就发了公告要增发1亿股吗？这年头谁比谁傻呀。